其实，在第五册当中，他对时间有很多各个章节的论述哈，比如说，之前的或者是这218节的219节这两节，甚至后面的时间倒置啊，那他提到时间好像是一个螺旋啊，然后这螺旋的话，它来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有转到我们这边，它其实它是各次元的一个入口啊，那。那感觉上来讲的话，我们对时间的了解，当然他在219节他提到，就是说，好像对我们来讲的话，时间好像是我们一个光点朝着我们来，叫明天是几月几号，1月10号，那好像时间是朝着我们而来，然后呢，过去的时间好像过去的，但他是说，他事实上他并不是那样的，他事实上是。朝着各个次元，只是因为我们因为自我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其他次元的入口，也没有办法看到它时间的一个动向。事实上，它是根本就是属于一种类似像球形的东西，这样像螺旋状的东西，所以它时间是同时性的这样子。所以这里它其实我们在218节当中哈，其实也有两个人，一个叫做 Priestley，一个叫 Dunn 嘛，然后他对。时间它有一些专门的论述，那我之前我也提过，这两个人的时间观，赛斯基本上是给他们相对的肯定，他们认为说这两个人的时间观是蛮接近真实的，好，但是有一些因为站在一个物质角度的关系，他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个点这样子。那基本上来讲的话，Priestley 的一个时间观就是。认为说，有三个时间区，那这个三个时间区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三个次元或三个架构。所谓的时间，好像就是一个次元观、一个架构观这样子。好，比如说，对大姆来讲的话，他认为说，好像时间可以一直往后延，好像，我现在是在架构一嘛，然后死了以后变架构二，然后再往前慢慢伸展的话，变架构三、架构四这样往后走，那这是当然的一个看法。可是，赛斯跟他讲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是完全直线的，他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架构当中，比如说我到架构二，我到第二个时间期的时候，那事实上我在投胎，我也是投胎一个，我也可能投胎很多个人。所以那个不是一个直线的，就好像树枝不会只剩下一个叶子一样，啊，那这样的话，所以他说呢，这个直线的观点是，大姆的观点是无限的时间观，可是这个时间观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对他来讲的话，他还是有一个架构，有一个所谓的未分化的区域。的这个部分啊，那他说他处在第三个时间期跟鲁伯接触 那这个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谈第219节啊，那219节这里他提到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提到一个片刻点的概念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假如你记得我们谈论价值完成的课的时候，让我们来思量一下，我们偏向这么称呼它。的一个片刻点，那会不会这个片刻点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的要素？因为我给了一个片刻点，那这个片刻点当中，我就能够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给这个人一段存活的时间，就是一个片刻点嘛，哈。那这个片刻点当中，他就谈到，他就能够完成。所谓的价值完成，他说这个片刻点如你所知的，代表任何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是片刻点。那假如你以 DAM 的理论来架构来架构来思考的话，那么就由这个时间一被第一个自己所看见的片刻点开始，就是因为 DAM 的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它是一个直线式的。它有时间一、时间二、时间三，然后可以一直往后面走嘛。那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片刻点，那这个片刻点被时间一的第一个自己的那个点出发，啊，比如说我出生为鞘死，那鞘死在地球上，那在地球上一出生以后，我就拥有一个片刻点，一个时间一。但是某个角度，你有没有？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思考？就是我当有觉知的时候，我开始觉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世界因为我的感官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时间在发生嘛。我有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在感觉这个世界，所以我知道我存活，我现在是什么。那这个觉知本身，它就产生一个片刻点。那这个片刻点，在第一个时间的第一个自己这边出发，那么自我呢，只觉察到任何一个片刻点，或者是当下的某个部分。我知道我现在的自己，那我也知道我现在慢慢变老了。那这是我觉察到的一个片刻点，我当下的那个部分。而他的确将片刻点看成是一连串由一个方向趋向自我，然后又由另外一个方向离开自我，好像。昨天的我已经离开了，那今天的我是我现在的我，那明天可能是再过一个晚上的明天的我，那好像是个线性的。他说，经由一个方向远离的光点，好，就会慢慢离开。所以自我认为这个片刻点就好像一个平面的纸板式的物体，它来到，然后在面前闪烁，然后就消失了。那我们每天过的日子就是哦，我醒过来了，哦、我发现哎，我拥有了这一段时间了，好，然后哎，这段时间不见了，然后我趋向明天，然后我就说啊，昨天是怎么样啊，前天是怎样，好，那变成我的记忆的一部分，它已经过去了。但是按照赛斯的说法哈，我像我昨天在群组上。call 的那224节，他就提到说，其实季赛斯的看法，他说你现在是可以改变没有错，但是过去也可以改变，未来也可以改变。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就在当下你也是可以改变所有的情况这样子。所以时间是同时性的，但是他是说这并不是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说那我把以前的记忆改变，他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说不是象征性的。所以自我无法看到这个片刻点是开放的，哈，可以这么说，代表，而且代表一个进入许多次元的开口。我们认为说，这个片刻点，今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明天的我就是明天的我，可是他并看不到这个今天的我，他其实也是对我们其他的各个次元是开放的。当然了，因为我们看不到，啊，我们看不到，事实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今天身为翘死，那我有意识的自己觉得我是翘死，可是我有一些我没有意识的自己，是我睡梦的最睡着的时候他才会起来的，或者是有一些存在我内心的，我现在还没有觉察到的人格的部分，他也必须要在我睡梦中才醒过来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看不到那个开放的部分。或者是比较一个像人话的话，就是我知道我怎么想，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灵感怎么想啊。所以我们的自我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片刻点是开放的，好，那可以这么说，而且代表一个进入其他次元的开口。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经由这个片刻点进到其他的次元。那如果说我们进到其他次元的话，那个时间观当然就不一样嘛。所以有那种，什么什么大梦的哈，就是他在树下睡一个晚上，结果好像人间不知道多少年啊。或者是说他在哪里过了多少年，然后回来只有一天的啊。我想应该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传述。那个会不会代表的是一个片刻点？就是说，我在那个地方是一天，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是好几年。那这个显然在这个时间的片刻点的衡量方式跟感觉方式是不太一样的。那 因为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了，就是说，时间被放大或时间被缩小了，那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表示在其他的次元当中，它其实时间是有入口的哈。那这些次元是可以穿梭旅行，只是不为我们自我所穿梭，我们自我没有办法进去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进去那个地方的话，有可能我们会保持长生不老嘛，啊，因为那个入口不为自我所穿梭，只因为自我只感觉到那些他的肉身配备去看见或感知的次元，因为我们的自我只会感知到我们肉身所配备去看见或感知的次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那可是其他的部分的自己反过来却不是受限的，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要清楚的是说，其他的部分的自己是没有能力像自我那么样的强烈的专注在物质实相的。那反过头来讲，是因为我们要专注在物质实相，所以那个物质实相的感知就变成很强烈了。所以这个简直在像念天书，你也无法去证明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但是他现在告诉你的概念，就告诉我们说，时间不是你想的那样，时间它是一个片刻点，那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向各次元开放的东西。那我们以为它时间是往我们这边来，然后往前面去，所以时间它是有现在、过去、未来。可是对赛斯来看的话，时间它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它是代表一个有开口的。它不受限的东西，哈、哦。等一下他讲，他说有类似像螺旋状的东西。
是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的将来已经存在，也在进行中。
对。
我们的过去也没有结束，
对。
它也继续在进行。
对。
那我们现在当下的思想或什么，可以改变过去跟将来，
是，
是这样。
因为其实就是意念，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意念形成的，甚至赛斯的看法就是，你这里有一栋房子，哦，那它之所以是一栋房子，它本来是一些坡而已啊，是你按照你的意识形式去把它建构出来的。那我看到那个房子跟你看到房子虽然是看同一个房子，可是我们看的房子可能是有不一样，只是我们没有详细去比较而已。啊，所以是我们的意念在建构的。那假如说是意念在建构的话，是包括连时间也是意念建构出来的。那因为我们需要价值完成，所以它给我们一些片刻点。赛斯书读不懂应该是很自然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并不在我们能够这个。对，不同世界所能了解的东西，但是啊，太有趣，也就在这个地方了哈。
蔡老师，那如果说是时间是也是一个意念形成的，那可以想得通，就是说过去跟现在是用意念形成的时间，就是说这些时间点，那它对未来也是同时性存在的，这个怎么解释？
没有思考的话，没有思想的话，就没有时间观了，就没有完全没有时间了。
所以，如果对未来，如果我也有意念的话，所以
未来是
也
我
是
们认为是未来嘛，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意念，就是我这个次元，我在感觉它的话是好像是从前面到后面，对不对？可是，在我们的上一个次元，它有一个想法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出生像某某人那样 A。好，那这个想法当想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他这个人的变化，他已经把他都演化过一次了。只是说，当我们投胎变成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到是从那个角度慢慢往前走。所以赛斯在一开始就提到说，1到3个月的时候是你的灵魂体带着你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去投胎。那他为什么选那个父母，选那个环境？是他知道这个环境跟这个父母呢？很最适合你把，他想要 得到的那个经验，能够把它显化的，好。
所以这里说他想要得到的经验，也就是已经是一个对未来的
念想，
念想，所以那个就是等于未来也已经存在。
是，比如说你看鲁伯跟耶稣，他们很沮丧的时候，不是投射一个念想出去吗？那念想投射出去吗？那对鲁伯跟耶稣，他并不知道。他其实并不知道，如果不暂时不点他的话，他并不知道哦，那两个人出现在舞厅的那两个人，其实就是他的意念形成的，他并不知道。可是他的那个他的某些思维方式跟优异的特质已经在那个人的身上，不是吗？那我们的内在在投射变成一个新的人的一个新的胎儿的时候，我相信应该跟这个我们在活的时候所投射的意念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你在不同的时刻，你所投射的意念是不同的嘛？所以它就是一个意念的世界，这样。
所以这样，一个人如果有不同的意念，这个意念一定存在的，在不同的次元、不同空间，一定会。
你看不到而已。你不晓得，你看不到而已。但它对你会有影响，因为就好像我们说的。次元跟次元之间的会有影响的呀。Yeah. 啊，所以他说他其他的自己不像在物质世界的自我那样的专注在物质实相上。他们的焦点在其他方面，当然嘛，因为他不在物质实相上，但是这些自己不像自我那样以当所相信的方式仅限一个主要的感知场域，不管是哪个自我啦，包括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我，我们也不会 仅限一个主要的感知场域啊，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 在感觉这个世界，可是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其他世界啊，那或者是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突然间有个灵感会进来，那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些是想象力的部分，哈，是灵感的部分，那个也不是在感知这个现主要的场域，所以他说并不是局限于一个主要的感知场域而已，所以但是留有不同的次元间的是没有错了，哈。可为相邻次元的观察者所观察的这交替区域，但整体来说他们的联系的自己在很大的程度是被囚禁在他们所存在的次元的，因为我们是在物质世界，我们都相信我们的意识只会存在这里，那所以我们认为的自己当然是被囚禁在我们所存在的次元里面，好，但是并不是的，那这是很容易了解嘛，比如说当我睡觉的时候，我可能到梦境，那我在梦境里面可能会梦到我过世的父亲、过世的母亲，对不对？那他是在别的次元嘛？可是我在梦境真的就跟他接触到了，所以你并没有真的被囚禁在你所存在的次元。那一样的情况，其实这个部分也就是赛斯一直告诉我们那个创造力的所在的部分，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专注的场域除了这个次元之外，你知道你还有其他次元可以。可以发展或可以去搜寻的话，那当然你比别人聪明就太多了嘛。啊，那个丁山昨天不是在网络上传一个小朋友嘛？啊，他眼睛盖起来，然后可以看所有的牌是什么东西，然后很快的将从一排到十，他可以把不要的牌抽掉，然后把要的牌排好，对不对？但你有可能说他是不是眼睛没有盖好了，但是我想应该看起来不像了。然后他把那个牌子往后面后脑勺好一放就知道那个牌子是什么，然后我前两天不是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一个问题嘛，那他说一个叫小魔老师嘛，哈，这小毛老师我对他是很好奇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比正常人的贝塔波还要高三倍，那一般来讲我们是到14 人的脑波到14以下变成阿华波嘛，那人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是都是14以上，那正常脑波应该至少是20到30吧，那如果说高于三倍的话，他所以他脑波基本上可以高到90。那如果你去看那些常年的修行者，他意志非常坚强那种人，他的脑波可以到90到100是没有错，可是很少。可是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脑波状态的人，他的清醒的时候，他还是清醒，他仍然清醒的时候，他的脑波可以到了 类似像 Theta 波 Delta 波那种，就很低，大概两三或者甚至更低的一个脑波状态，但他还保持清醒。那这样就厉害了，就是他高低的部分就差距拉距很大，那所以他进入什么第二次元或第三次元第四次元，我想那个对这个人这样的人来讲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了，因为我们是在做梦，我们是睡着的时候我们脑波会往下跌，那我们往下跌的时候我们就会到进入那个次元，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他是在醒时就可以知道了，那如果他能够到上一个层次去调资料的话，那当然他当然能够得到很多我们所得不到的信息嘛。
这个应该就是像赌博的状态。
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而且根据科学家的说法，就是他那个影片的说法，他说他的脑波状态还在继续生长当中，就是如果你知道这种方法以后，你往下还可以跌更低，往上可能还可以拉更高。那拉更高有什么好处呢？拉更高的意思是你一旦专注，那物质成像的速度非常快。据说喇嘛对着水用他的意念可以让他水滚起来，然后他成像事情成像的速度是很快的。那这是高低的话呢，越低的话他就能够到其他你看不见的上面一个次元，这样。那他这个他的练习很简单嘛，他练习大部分是从他感觉到那个影像开始的。比如说我跟这个人谈话，那他感觉到那个人给，就是这个时候 catch 到的影像是什么？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也经常去练习这个部分的话，你脑波的伸展度就会拉开来，因为想象力的确是穿梭过次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好，他说他们认为说物质世界自己是会被囚禁在他们所存在的次元。那赛斯的评论是说，幸好事实并不是那样，并不会被囚禁在我们现存的次元。那现在这些其他自己是较能自由运转的，在他们的结构之内，他们的确也有与生俱来的限制，但这些所有的情况里面，任何一个本体的时候，要比他所属的次元要大得多。我是觉得。像这些课程是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好好去把它研究一下了，到底他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说的那么认真，说那么多啊，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一定有在讲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只是我们现在可能并不是十分懂他在讲的东西而已。他这里提到的一个事情是说他所说的其他的自己，包括我们醒时的时候，我现在以为我叫 Charles，我还是有很多其他自己是跟随着我。那按照202节他有提到嘛，当我在运作的时候，我的内在自己全部他们当当全部都在我的意识里面，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是带着一整个我的各个次元的自己在运作我现在的人生。我并不是单独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我带着一大堆的潜在意识跟潜在人格在这个人世间运作的，但是因为我自我太强专注在物质实相当中，所以我其他的人格其他的自己全部都无法作业。可是当 我放松的时候，或者是我睡着的时候，那么我的其他的自己全部都可以，在这个，我是说对物质实相来讲，对物质实相来讲，它就能够自由发挥。那对他们的实相来讲是 OK 的。你知道我意思？比如说我现在是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假设这样的话，那我如果是在架构一，在时间一啦，不能说架构一，我在时间一的话，那我呢，因为自我很强嘛，所以我觉得只有我自己，但事实上是都全部存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嘛，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已经了解嘛。我们人在作业的时候，除了我们的主要意识、主观意识之外，我们的潜意识其实都还是跟着我们，所以我怎么想，我怎么思考，我碰到什么事，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做相对的一个决定嘛，对吗？好，那现在如果说，我的其他自己是存在，可是他只有在他们的次元是可以自由活动，可是他在我这个次元的话，因为我的自我是很强，所以他在我的次元当中是被限制的。那他说现在呢，这些其他自己是能够自由运转的，都可以运转，只是说是在他们的结构之内，不是在我的结构之内。在他们结构之内他可以自由运转，可是在我的结构之内他们没有办法自由运转，他们的确也是与生俱来的一些限制，但是在所有情况里面，一个本体要比他所属的次元来的大得多啊。可不可以这样假设，我是一个艺术家，那我拿一支笔来画一个图案，那我画那个图案，那个图案当然图案是有限制的，因为在那个图里面你能够表现的部分是被图案所限制的。好了，你画的那个图案里面的人物他自己再能够再画图案，然后这个图案里面再画图案，在图案里面再画图案，假设这样讲， 我现在是用一个比较荒唐的比喻这样子，但是他在跟你讲说，那个本体，我在画图案的那个人，我在画图案，那我当然是比这个次元大嘛，因为那个图是一个次元，对不对？图是一个平面的次元嘛，或者是它是立体次元也没有关系，就是我在画那个图，那我在画那个图，我自己是没有限制，可是那个次元是有限制的，这样了解吗？那比如说到了我们这物质世界的话，我们物质世界是有限制的，我们被时空所限制，我们被很多条件所限制嘛，所以时空是有限制的，可是本体是比它的次元要大得多，任何一个本体的时候你要比它的次元大得多，可是每一个次元，比如说我是个艺术家，我画第一个图，第一个图画第二个图，第二个画第三个图，好，那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次元运作是自由的，但只是在他们的结构之内，不在我们这个结构。在我们结构的话，是我们放松，他才能够有自由。好，这是202节他所讲的内容。所以他说，现在在他们自己，这其他自己是较能够自由运转，在他们结构之内，他们的确是有天生的限制。好，他没有办法说完全，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死掉了，升天了。好，那我升天以后，我要回到物质世界来跟你们讲说，怎样怎样，我也做得到吗？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显示我的形状进来，我没有那个自由告诉你说，我虽然我是很自由的，我在上一层是很自由，可是在这一层我却没有办法变得很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很慌张很自由的时候，我可以透过你的一个灵感或者一个潜意识的方式，能够让你知道说，我存在，那我跟你讲些什么话，或者你做梦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是不是？
这就是善事跟努力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在解释这个部分，他在解释片刻点，然后解释到说，这些其他自己是能够自由运转，在他们的结构之内，他们的确是有一些限制，但是在所有其他情况之下，任何一个本体生物要比他所属的次元要来得大，他所受的限制也许很大，就是这些本体所受的限制也许很大，但这些限制并不是依其本体身份特质所设的，却是依其所存在的次元所设的。好，那我们因为是在架构一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创造新的架构，比如说，好，那我去造一个机器人，好，那么机器人所受的限制是 是必须要由我来限制嘛。机器人再怎么自由，它的限制一定是被它的 AI 技术一定是受到我的智能 的限制嘛。它一定有限制，这个限制是来自于我，也就是对我来讲，我是这个机器人的本体，对不对？我本身是没有限制啊，可是那个次元是有限制的。如果创造一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的是有被我限制的。比如说我设计它，我是要它来做医疗协助用，或者是我是拿来当做是军事用途的机器人，那是不一样的啊，它是被限制的。所以本体生命可能也将移出它的次元来进入另外的次元。好，就是比如说啊，这个本体，比如说上帝突然间来到人世间的啊，什么骑着白马之类的哈。但是因此呢，在任何一点上，它内在天生既有的多疑，加诸于其上的限制所容许的觉知能力，就是说它内在所既有的这个能力呢，多疑。加诸在其上的限制所容许的觉知能力，他如果要到其他次元的话，是啦，那个次元是有限制的，可是他天生是具有比那个限制更多的一个觉知能力。那我想应该是吧，啊，比如说我现在，假如说我现在已经死掉了，到天上去了，啊，然后我回来的时候，那你们在打架，打得到我吗？打不到我。那是不是我可能有具有比你们更多的在家族其上的一些，但是你们做的任何事情我都知道，对吧？你不管做任何事情呢，你偷人家东西，你想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啊，啊，你坏主意什么我都知道。可是是有限制没有错，可是那个限制内在天生既有多疑家族其上限制所容许的觉知能力，他的话都很饶舌。
可是你如果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架构二或者是这个次元，你如果要跨越过这个次元的话，就只能在梦或者是冥想的状态，
然后坡下跌就可以。
对。
因为假如说你正常的在这个物质世界操作的坡度是14，假设是这样讲，你只要13就可以了，12就可以了。问题是13、12的话，我们就昏睡，我们就没有意志力啊。
可是有的人可以办得到，
有人可以办得到，有人可以办得到，因为他经过一点训练。老子《道德经》一开始他提到的那些文字，就在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是。能够冲用很小的方式，但是保持意识觉醒。那这个东西的话，一定是从赛斯的教导是从你的想象力，从你的冥想这个开始的。你开始去 catch 到这个想象力，比如说我看到你为什么感觉哈，那个东西常常会有一些 picture 会出来，会有一些感觉出来。可是我们习惯不看那个感觉的。我小的时候那些感觉那些影像是非常多非常清楚。比如看到什么东西，那影像就会进来。可是我记得应该是到了17、18岁、20岁以后哈，这能力就不见了。那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很多，而且非常强的，不但是影像的感觉，甚至连味道的感觉都会出来的。好，而且我根本没看过那个东西，但是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理性常常会让我们把那些直接力的东西会失掉。那我们怎么样再把它拾回来？其实就是你如果经常去，就我觉得像那个小魔老师哈，他用一些他看到他去说起那个 picture， 他觉得那是什么，然后他没有说是把它当作是胡思乱想这样子。那所以常常从猜测开始啊。但静坐是有帮助，因为你习惯静坐的话，你的脑波经常在低的状态，而还保持一点点警觉的话，哈，你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现在是睡的还是醒的了。那你从醒睡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生命形式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你在一点点。脑波往下跌一点，然后你看到的世界，你所接触的人，所碰到的事情， 是不太一样的。我昨天好像梦到我一部车子被撞了哈，撞的情况是怎样了？是驾驶座的两边的那个门哦都没有了，不晓得为什么就没有了。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啊，那个只是梦，但是后来想说不是啊，它明明就是有啊，这样子。那一直到今天早上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还真的是只是梦而已。因为我想说不会是梦啊，因为那个怎么样讲，我就很多证明说那个不是梦这样子。
有的时候会在一种游离的状态，你搞不清楚你是
对
是在哪个地方。
那今天早上起来，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是现在刚刚就想起来了这样。所以他跟我们讲说，其实本体身份他是会受到一些次元的限制，没有错，但是天生既有的多疑加诸其上的限制所容许的觉知能力。所以这一句话呢，看起来似乎是有矛盾啦，可是你很快就会，我不知道他说的矛盾在哪里，等于说限制，然后又觉得他是有被容许这种超过他的这个觉知能力。他说：“可是很快的，你将看见他们并不矛盾，而留下一个问题是，那到底自己或本体的身份形成了其他的感知次元，或者是感知次元造成这个本体？他没有答案给我们了。但我个人是觉得说是本体造成其他次元的，从一开始就是本体创造次元嘛，对不对？他没有次元的话，本体也不存在嘛。”但是这又有一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一样。
如果说是所有的意念或者意识产生所有的，那还是从本我开始嘛，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意思。
是。
不可能说是从宇宙造成的。这个所有的星球应该说是意念造成宇宙，
是，所以你看好像这种课程的话，你要浇水，
因为它有一个，因为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障碍在那，就是说他刚也在讲，就是说我们再怎么讲，我们在这个架构这个次元里面，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所有的思维方式都被框住了。我们现在很清醒的状态之内，等于怎么讲，有点 disable， 就是你的所有的感官能力是在一个局限里面，你不可能去了解他要讲的那个你能力范围之外的。
你没有办法吗？就像我说，我昨天晚上已经印证过好几次，我那部 Lexus 的小车的两个门都不知道被谁撞了，然后都不见了。那我还在想说，哎，那个门很贵耶，如果要装的话，大概也不少钱。然后后来我又在某个地方看到两个门在那个地方，我想，哎，还好找到那两个门，这叫人家把它装上去就好了。对啊，那我一直在想说，这会不会是梦啊？但是很确定不是梦，而且我还跑出去看，真的不是梦。
那我梦里很确定这个不是梦。
对。我很知道那个不是梦，但是显然是梦。因为今早上我的确是发现真的好可怜，因为那个车子是我女儿在开的。但是我在梦中有想过是我女儿在开的，但是她就开到我家来，那一天刚好是我在开，我还印证过好几次了。所以感觉这种东西哈。
很难，不像那个小魔老师那个他那个演讲的，有人要去求教他嘛。比如说那个人讲的 case， 就是说他遇到一个什么一个男朋友，有没有？那个男朋友前世是出家人。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同在这个架构一里面的话，那如果说碰到有的人这个他的能力可以跨越过的话，你当然很好奇，你想要。比如说像你今天这个梦，你怎么 你现在醒过来了，你确定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吗？那个 Lexus 以前没有说是撞掉过两个门？
没有。
那你现在在梦里面有这样子的资讯来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去消化它？
我坐在那个车上，然后我就感觉到我这样开，然后我要小心，我不要掉出去、啊。
因为没有门。
没有门的、啊，呀。那我要把它开始修理嘛，对啊。但总而言之，对啊。好了，我们就继续好了，还在继续谈偏刻点哈、哦。他说，休息一下以后再开始。他说，我们仍然是从我们的偏刻点开始啊、哦，因为从这个出现到你们物质宇宙里面的片刻点，只是更大部分的广阔现在当中一个细微的物质显化，所以每一个片刻点都是一个更大部分广阔现在当中的一个物质的显化。好，所以在梦的状态里面的话，自我从一个时间作为一系列的片刻之想法当中解放出来。什么是片刻点呢？它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现在，也就是同时性的现在，同时性的时间嘛。好，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个广阔性的现在当中的一个细微的物质性的显化，就好像有一点像一个大大的海洋当中，那么突然间闪了一个浪花一样，那个东西叫做片刻点。那个东西叫做我们的时间嘛、哦，他是这样在解释的嘛。
可不可以想象说是我们就是现在所谓的当下这个片刻点？
对，
就是说当下。
对，那个当下就是那个广阔现在当中一个细微的物质显化。所以，那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哈、哦，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呢，当自我从时间做一系列的片刻之想法当中解放出来哈、哦，我们的自我以为自己有时间，对不对？那从那个当中解放出来以后，其他部分的自己便可以穿越这些片刻点去旅行。这个跟202节讲的一样啦，就是我自己一旦睡着以后，那本来是大家全部都是一大堆自己，对不对？那所以我就可能会变成我会投射到别人身上，然后变成别人嘛，然后那个时间点的话就变自由了嘛，变解放了嘛。可是如果我回到自己的话，哎，我也回到那个多少岁的自己，然后的西元的2018年的某一天嘛。那你看，像我们睡着的时候，其实是坦白说，有一点像你对自我的一种丧失嘛，对不对？你等于是丧失你原来所专注的那个自我。
等于说放下它。
对，放下它。所以当你在梦中的时候，那个自我从把时间当作一系列片刻的想法当中解放出来。我们是把时间当作一系列片刻嘛？我现在不是年轻的我，我现在是老年的我啊，这个就是我把时间当一系列片刻。可是事实上根本就都是广阔现在啊，那有什么现在、未来、过去、未来？那其他自己可以从这个片刻点去旅行。那其他自己就是我们那些住在我们脑海里面的潜意识的，我们把它，让它无法行动的那部分，它就自由了嘛。在物质世界，在物质实相的这个区域，它就变自由了，因为自我已经没有抓住那个时间，把时间当作是一系列的片刻，
也就是所谓的意念嘛。
对，我已经不把这个时间当作是从公元几年到2018年这样一系列的片刻，那所以其他的自己就可以穿梭这些片刻点去旅行。好，那
所以常常在做这些事情
啊。
我们的那个意念，如果你回想过去或者是预想未来，就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是啊，对啊。其实你跟这个可以参考202节了。202节就是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其他的自己就自由了，他们就可以去旅行，去做其他的事情，啊，好，你在这里有了一个穿越深度的旅行，它跟时间或空间是 的概念是没有关的。深度旅行就是，那你可以到非时间性的，加时间二、时间三、时间四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去嘛，哈。但是你也可以穿透强度的来旅行，刚才是深度嘛，现在是强度。强度的话是加强嘛，啊、深度是往下嘛，对不对？往下的话，你脑波可以到其他次元。强度的话呢，这个片刻很像螺旋状，螺旋状。所以时间像螺旋状，次元像螺旋状哈、哦。而这些其他部分的自己在穿梭过他们的同时，也将接触到未来跟过去的行动。所以那些依照自我观点来讲的话，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的行动。那既然是螺旋状，对不对？我一个朋友把它形容成像打果汁机这样子，过去、现在、未来，好像打果汁机一样。这些片刻点像螺旋状，像个螺旋，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自己在穿梭过他们的同时，他们早就touch到未来跟过去的行动。所以他在下一节里面他提到一点，就是我回答那个家里的那个部分，就是你不但可以改变，你可以改变现在，同时可以改变未来，可以改变过去这样子。
这跟所谓他们现在那个 TBS 也在讲这个 space 哈、哦，发现那个黑洞哈、哦，他一直在黑洞是如果到某一个地方的话，他比如说人类在研究黑洞，他到某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再靠近，因为他会被撒进去。那是不是就是像所谓的，我在想说黑洞的是不是就像一个螺旋，就像一个海里面的一个漩涡嘛，也是这样螺旋状的。
我想白洞黑洞都是螺旋状嘛，那我们如果说很多人在描述他的拼死经验，他都进入一个隧道，一个螺旋式的隧道嘛。这是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个地方了，但坦白说赛斯在讲的东西哈，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哈？我觉得大有问题。
如果用这种想法的话，睡眠或者是死亡应该是一种解脱嘛，
是啊，是这样子没错啊，至少是我们这样讲，一个层面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对不对？所以赛斯一再提到，当一个人死亡，其实是你的内在想说你任务已经完成了，并不是我们在物质世界自我想的那么样的悲伤了。那任务完成，某个角度来想，就是有一个新的进展了，某个角度是这样子嘛。所以他说到此程度哈、当然是对的，可是重点是如果你不介意我细这么说的话，那就是那些片刻点全部都是强度，都是电荷实相而穿越这些次元。但我的理论是说，好像说这个次元他所得到的经验，上面的次元他都能够吸收到了。好，那所以当个人把现在这个部分放掉之后，然后后面的部分，它因为时间本身就像螺旋状嘛，所以它能够感觉到前面的部分。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但是对的。可是他说呢，事实上都是一个强度的问题啦，是个电荷的问题，而且电荷是穿越各次元的。那这个涉及到一个强度，到另外一个强度的一个能量转换，所以我们这个次元的，形成这个次元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的电荷实相，我们的强度。然后如果到另外一个的话，当然是不同的电荷实相。所以当我们的脑波在不同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你就接触到不同的事情嘛。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次元，我们看到的光， 顶多就是紫外线跟红外线之间嘛，很小的一个区域嘛。可是超过这个光的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好，那一样声音也是一样嘛。那在前一上一个世代的人的话，他能够用到比较更低一点的声音的频率。听说那个低一点的声音频率的话，它可以移动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包括巨大的石头。那所以呢，换言之来讲的话，是比较低的频率的话，比如说我的脑波处在低的频率的话，那么我就处在一个上一层的东西嘛。那处在上一层的东西，它可以移动下一层的，比如说你的身体、你的疗愈、你的所有的状况，对上一层来讲，它移动是很快的。那对这个石像来讲，重大的石头，你用上一层的所用的那个声音频率的话，要移动它是很快的。
那我们人类的文化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是这个 range 这个范围？
光的频率嘛，光就是
变迁了吗？
对，就从300多纳米到700多纳米之间而已。
那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可能再低一点点。鲁曼尼亚人的他们存在的方式，他可以用意念传递影像，他不用讲话，他不透过语言了、我可以直接把我的意念直接传给你，你就接收到我的意念，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的 picture 可以直接变成你看得到的 picture， 就是我去神木旅行，然后我看到哦那神木很高，然后我就把这个意念投给你，我想到那个神木了，那你就看到那个神木了。那应该这种的话，他的脑波的频率应该是比较低的啦，因为那是属于意念的传递嘛。那他的声音频率应该也用的比较低嘛，那声音频率用的比较低的话，他可以直接移动物质，再大的石头对他来讲都不是，因为物质对鲁曼尼亚人来讲只不过是一个像积木那样的东西一样，所以他们可以到地底下去建立很多的城市。还有呢，他们使用的方式是不太一样，比如说他画一个图的话，他所画的图不是只有你看到的图而已，图里面有声音，而且它有叙述这样子，这是李文永生说的啦。所以我个人在猜，这样来讲的话，鲁曼尼亚人他们生活的频率，他的光谱应该不是350纳米到700纳米，他可能是200多纳米，是不太一样的纳米的方式。请坐。这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推论？很有趣的推论嘛，
这可以解释很多为什么很多文明就是一下就不见了。
对，因为它的频率，它处的频率，因为我们现在处的频率是光谱的频率，从300多纳米到700纳米嘛。那所以在300跟700之间，你所看到的物质实相的世界，跟假如说你的频率往低一点，或者我的脑波可以往低一点的话，假如说你今天脑波经常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的话，你绝对随时都在通灵状态。也就是任何信息你要拿到的话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而且你说像中国人也好，或者是宗教在告诉你，就是当你有信心安心的时候，那么你的脑波自然就会下跌，对不对？当你脑波自然下跌的话，信息当然就会进来。所以坡度本身它就形成你对实相之间的 catch， 那越低的坡度，比如说声音的越低，低到极低的时候，因为声音只要它比物质的频率更低的话，它直接可以移动所有的物质。就是上次提到说金字塔是用声音建构的，因为它是比较低的声音，然后他说鲁曼尼亚人他在挖地道的时候，他是用声音去挖的，因为低的声音的话，物质对低频率的东西根本无法对抗，它是属于低频率的。然后人如果说你脑波是处在一个低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是立刻可以发现到你是在上一个层次，而在上一个层次就好像我们在梦境一样，我们在上一个层次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信息对你来讲都是开放的啊，就是这个人会怎样，或事情会怎么发展， 我前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抓到一个2200多年的一个年轻人，他用800块赢到多少百亿吧的股票这样子，然后被抓起来。他被抓起来说他是诈欺，他说不是，我是从2200多年下来的哈、啊，但是所以我知道你们这边的以前发生过的所有的信息，所以我才能够赢的这样。那这个人后来就被保出来，就消失掉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什么时候的事、啊？
回去未来
啊？
又回去未来了。
对啊，这好像前没多久前的事情。
在哪里看的消息
啊？网络上看到的消息。
网络消息，考考吗？
网络很多消息啊，像最近很难，就不晓得他可不可靠。但是我知道频率，他的确是比如说你老坡往下跌，比如说你进错，或者是你频率往下跌的时候，很多灵感的确是会一直都进来，会神游那我想那个东西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这已经都是事实的事情了。
那他们是有做过 lab 的实验，对不对？你在 meditation 的时候，脑波就是安静，就是。
对，那个像小摩老师啊，或者是那些台大校长做的实验，他们在做实验，这个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脑波一往下跌的话，他不用眼睛可以识字啊，而且是50%以上，换言之是随便拿两个孩子来，就有一个人会有这个能力的，不需要太多训练，1个小时静坐就可以了，就。随随便便找一堆孩子过来，有50%。
我们现在这个架构里面，这个文化哈，现在存在这个文化，太强调理性了。
对。
所以一直长大的时候，很多能力就。
对。
其实刚才讲的那些都是直觉嘛。
对。
如果你说冥想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小摩老师，或者是别人可以预知的话，其实都是一种直觉。
对。对。所以
他刚才讲的那个做实验那个哈，那台大校长，你刚刚说是美国更重视这个理性教育，对不对？那只是他是说这个台湾的孩子同样年龄，台湾的孩子跟美国这边孩子，我忘记比例了，但是就若他说台湾孩子大概比如说30%的话可以，那么在美国。他在那个 Silicon Valley 那边，因为他的学生都是在那个北加州，那他们儿女他就把他们都弄过来。他说这边的教育的结果，那些孩子能够马上就能看到，是我们台湾的2倍，因为那边是35嘛，这边就70。可这边的教育就是很 scientific 啊，那是怎么说呢？他是指小孩。
不，这边的孩子想象力比较丰富。
对对，他比较会鼓励他们，
对
啊，就是不受到压制，所以他我们的教育比较有框架，
对，
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如果天马行空的时候，比如说你写个作文天马行空，老师都会去改正，
就把你打一顿。
对对对，其实
你看这边的孩子相信圣诞老人的数字哈、是高到不行，对不对？他只要在未成年之前，即便他是成年，他也多少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梦想啊。那台湾的孩子你叫他说什么圣诞老人，他根本不会相信的。那我们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哈，它的频率，这里说的强度嘛，强度不同，它畅行的那个实相是不同的。那有不同的实相，比如说我们这个次元它就是300到700纳米，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紫外跟红外之间，可是对一个光谱来讲，它真的不是只有300到700，它是从0.0几到1000多公尺，换言之就是300纳米到700纳米，对整个光谱来讲是几十亿分之一啦，可能比纸还要薄的那样的一个 layer。 那所以我们所处的 layer， 我们现在所处在这个 layer， 我们的声音也好，我们的光谱也好，我们的那个意识波脑波，我们处的都是在14以上，我们才有觉知嘛。14以下我们开始昏睡。那14以下昏睡之后呢，其实真正重点是在当你处在14以下而还能保持清醒，那个东西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光谱了。如果你能够在14以下保持清醒的话， 清明梦能够做的事情是很多，在大学里面谈到那个叫做清明梦哈，那很厉害的，也有治病的功能，强力的治病的功能，因为他脑波处在比较低的状态。
那是不是多找到这种人，那你的病就可以得医治，他就可以帮你治病的意思？不是治自己的，他可以治别人的，是不是？
他是不是可以治别人不晓得，因为没有详细这样讲，但是对自己的疗愈是会有效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参考《灵魂永生》第十九章，他提到意识的频谱。那我觉得这个意识的频谱跟今天我们所讲的是有一点关系的。那今天这个课程其实是，坦白说是很难看得懂的，真的很难看得懂。因为他从198节开始哈，218节开始，他提到的那个概念，他是用时间期来做区隔，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是在我 Charles 在物质世界，那叫做时间一嘛，就好像一棵树的叶子嘛。可是我有时间二、时间三、时间四、时间五，一直到无穷的时间都连着我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那每一个时间期的自己，它就好像它是一个架构，对不对？比如说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经验，那某些经验我必须要从物质世界得到的话，我就会去投胎变成那一个人，然后这个人的所有的演化的部分，我可以完全穿透它。穿透的意思是我完全贴在他身上，能够他所有的所思所想、所有的经验、所有一切，我都完全知道，可是他并不知道我。所以那个218节是非常有趣的一节。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它的实际性我觉得是蛮真实的啦。那因为他提到他说他是第十二个时间期，跟鲁伯是同一个存留，就有点像树枝一样哈，他一直分支下去嘛。所以鲁伯跟约瑟不管他们看什么书、读什么书，包括书里面提到的某些人的事情，他都完全知道啊，因为他是完全穿透他。他说你们穿透强度在旅行，如同我告诉你们的哈，这些片刻点就像螺旋，这些其他的部分的自己在穿透过他们的同时，也接触到未来跟过去的行动，而那些依照我的观点就是就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然后呢，穿透这些次元涉及一个强度或另外一个强度的能量转换，前我或者是我说的存有是由这些自己所组成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之前就已经讲过了，因为所有的投胎的自己所得到的经验，就这个枝，这个树枝上面有多少叶子，叶子所产生出来的经验跟养分，这个枝全部都收获到嘛，然后枝的后面的更大的枝也全部都收获到。所以那样的话，这些全部的自己就会构成我们所谓的前我或者是存有。但你必须要了解，基本上这些自己之间所有的分界都是幻象。意思是说，好，一棵树里面它长了很多的枝跟很多的叶子，那你要去区分啊，哪一片叶子是个别的，那个哪一个枝是个别的，那当然都是幻象嘛。基本上那就是意识树嘛，意识的树，所以那分界就是幻象，只是为了讨论方便才把它分开。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差一点改变了对研究对象的本质，我们会认为它好像是个别的东西，事实上不是啊。对最内在的自己来讲的话，我们都是跟它是一体的嘛，就好像我们身上的细胞的每一个细胞，我们都是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嘛。 所以整体来讲，如果认为多次元的自己是同时存在的，哈，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这里我们就要讲时间点嘛，好，那你说我们谈到多次元的自己，不管你今天有多少个自己，你的上一层的自己或已经过世了的你的上一个灵魂体，那大家共同在同时是存在的，这并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而任何让这个定这个假设显得不对的物理定律，都是一个幻象的定律。比如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觉得哎，时间像个刻度一样，2017年过去了，现在是2018年啊，那可是整体来讲，多次元的自己是同时存在，这是没有矛盾的。那一个幻象本身会导向错误的觉知，哈，所以这些组成一个存在、存有或各个自己之间的沟通，是自己是自然且联系的。显然，自我并不觉知这些沟通，但自我你必须了解，并不是全部的第一个自己，它只是第一个自己的一部分或肉身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层次，啊，我叫 Jenny， 我叫 Amy， 那我跟我的内在的沟通，它其实根本就是自然的。换言之，就是你的内在产生你，你虽然不知道后面，可是后面却知道你。那后面的后面知道后面，就是第二个后面，可是第二个后面不知道第三个后面，啊，它是以这种方式，可是它这样的一个沟通，哈，它是持续而且是自然的。如果说你是在一个树枝，一大树上的一个小树叶，你可能只知道你那个树叶本身，或最多你能够知道说连在树叶上的枝嘛。可是枝连在哪里的大枝，你可能不知道的嘛。所以其他部位的自己，到某个程度是觉察到其他这些次元的。现在你看见我们将走的方向，暂时考虑我们称为 A 的自己，我们应该说它是在物质宇宙里面肉身的自己，有一个 A 自己，它有一个肉身在物质世界，那它是由物质世界组成的，它也是由心理成分所组成的，所以它有一个脉在，那个脉呢，它是在其中的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发现到这个自己或 A 自己，那可是它还是比物质成分要多，因为事实上它有潜意识，那个潜意识后面有潜意识，后面有潜意识，后面有潜意识，这些部分的话在 A 自己当中，它自己并没有发现有这些东西，那即使在它还存在的物质次元的时候，它还是不知道，可是在梦的状态以及其他意识状态的时候，他的确可以到某一个程度觉知到那个自我本身所忽略的一些感受，就是我叫 Amy， 那我为什么很想跳舞，那个部分本来就有一个想跳舞的内在所产生出来的 Amy 的特质嘛，所以你怎么样再怎么样，你都会对这个比如说对音乐啊，或对舞蹈啊，会有一个强烈的兴趣，因为那个就是你的背景，而这个部分并不为你自己所知道的。所以换句话说，就心理而言，只有一部分的 A 自己的感受是受限于物质次元的，那就是自我。好，我们的自己就是说，哎呀，我就在这里，那我怎样？但是事实上，你会被渲染，会被你上一个自己所渲染。但 A 自己是不被局限于仅有的自我的觉知的，因此可以说 A 自己的感受是不限制于它所存在的场域的。所以 A 自己它不是只有自己以为的 A 自己，因为它还有很多的潜意识，因为它在梦里或其他状态是不那么受限的。可是当意识在其他条件下的时候， A 自己还是存在于物质实相里面。好，我还是 Amy， 那虽然我还有其他的自己并不在 Amy 并不在物质实相里面，那可是我还是有一个自己是在物质实相里面的。那如果 A 自己仅局限于自我的觉知， 且如果 A 自己因此局限于他所存在的次元，那么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一只梦就不可能了。意思是，那我为什么会有意知？我为什么会有直觉力？我为什么会有灵感？那就是除了 A 自己之外，还有其他的自己嘛？所以为了感知为未来哈 ，A 自己必须要被迫结束它在物质系统的存在。他是在谈片刻点的。我们今天念的是天书。
这样讲是自我越强的人，他的创造力就是越弱。
对。对，自我越强，创造力越弱。嗯。因为假如说他只觉得自己是存在这个次元，我就是一个地球人，那我什么都不是。那就没有什么一知梦可言了，啊，也没有什么创造力可言了，啊。然后，如果你要知道未来，只有一个方法，你死了才会知道。对啊，你死了才会知道，因为你死了才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子。算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意识形式，哈，哦，他甚至有一个说法是说，其实你的存在基本上都是有价值的。不管你现在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因为既然你的存在，你的感受的一切的一切，哦，都为所有的人所觉知，对不对？那都为所有人所共享，都为这个宇宙，这个人类意识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换言之，你今天做的事情如果是很不对或有苦的话，那在这个苦当中，你一定会去设法去找出一个平衡点去解决它的，你无法去避开这个部分，因为你一定会去解决它的。所以他这一章的一开始，他就提到一个以价值完成的角度来看片刻点。你因为有价值，为了有一个价值完成，所以你产生一个片刻点。那这个片刻点可能就是你片刻的人生，比如说我有多少年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多少年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哈，它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你怎么去感觉到你自己的一个创造力这样子。算是对时间的概念，我觉得真的有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的一个东西。有什么想法吗？
所以才要上这么久的课啊，真不单纯。
上这个课是要坚持的，也真的，跟我们现在的概念差很远了。
我的感觉是我们以前旧的很多观念跟信念都抽掉了。那上赛事这个课，好像说我们一缸水里面很脏，一直要去搅，把脏的这样抹掉，所以要花那么多时间。所以虽然是听了不太懂，但是你每一次听，就把杂质去掉一点，把以前旧的信念拿掉一点。
那下一节课是220节了，那220节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Charles， 赛事书还有没有其他的章节，就是专注于讲这个
时间的？第五册很多，后面还有很多，他甚至谈到那个倒置时间。然后新翻出来的一些也都是跟时间有关系的，所以他
如果时间没有前后，怎么会有倒置时间？
对，
我们所谓的倒置，那就是说
所以他跟你讲，既然因为所以没有前后才才有倒置啊。因为你去看赛斯在他的超灵七幺里面，他不是提到吗？比如说我在21世纪，对不对？然后当我过世的时候，我因为喜欢17世纪，所以我去投胎17世纪。那我喜欢22世纪，我去投胎22世纪。好像它是一块田地一样，你的意识在那个地方，你投胎在那里，你经验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为主要的你的生活的依据，这样子。那这部分的话，假如说你去看比较新的科学，类似像量子力学那些东西的话，你会很震惊，发现量子力学说的东西跟赛斯说的东西是一样的。
最经典的是哪部分？
啊？
方舟飞怎么说？他讲的一样，你觉得最经典的是？
我上次有介绍一本书，
跟粒子跟波同时存在，
粒子波同时存在
的时候跟没观测不一样。
比如说我在看的时候，我是有看到影像，我没有看到部分，它都是波，它都呈现波的状态，然后。像物理学提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你并不是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投射进来的。
对啊，因为我们眼睛也不是真的看见，要透过脑。
对，它是经过投射，那投射的点，它是小到你无法用仪器去观察一个10^23次方光分那么小的地方投射出来的。那他们按照。这个物理学家的说法，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数学事实所算出来的。Yeah. 那其实我上次有介绍张大哥看一本《心理理科学之桥》嘛，哈，你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他引述好多的东西，而且大部分都是得到诺贝尔奖的得主的人写的。好，那你对物质的看法，物质。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它不过是原子电子那么绕行，然后而且是一半是呈现有，一半是呈现没有，它必须要转2000才会有，那所以另外1000是在负的那一面，所以那个东西很有趣啦。然后对时间，它根本时间就不存在，而且时间是由灰时间来的，它有一个章节的标题就是时间来自灰时间。
就我们现在活着有什么影响？
我今天晚上 PBS 有一个物理学家，他叫 Neil Laslin， 我记得是一个 African American， 他常常在上节目。他昨天晚上讲了一个，就在讲这个外太空这个星球。他说其实他刚刚就像Charles在讲，他说其实数学就是 physics， 数学的就在解释 physics。然后他说所有的星球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东西，他说其实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之间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东西。他说这里面就是说学问就在这里面，他是那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看不到它就不存在，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就好像因为出了我们的那个 range。 然后这样子讲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这个 planet 是架构 one 的话，那很有可能现在已经，我想已经是确认，只是没有证明出来，还有别的星球可以存在，应该别的地方也有所谓的架构外，或者是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星球发生的事情就很好玩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所以你说文化哈，并不能用我们现在在讲说在进展，你等我再讲一次，并不是说以前的文化这个比较没有 advance。其实以前的，比如说用声音可以推动，可以盖一个金字塔，那现在那种能力我们都没有。
像今天讲的课程呢，坦白说，我觉得我隐隐约约了解他在讲的东西了啊，但是有没有真的深入理解？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了，我真的。
你的理解怎么？
我刚刚已经我的理解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嘛，但是。它一定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它不是那么简单的谈一些你听不懂的东西啦。但它
因为他讲的话哈，因为基本上他跟我们，他 他的 mind 是不跟我们不同的次元嘛，跟他讲的话，我们有点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能力去吸收到，去了解到。
对，因为我想我们念三世也这么久了，对不对？他提到的时间的概念，时间是同时性的啊，然后时间是只是在物质世界才有的，然后时间跟意念有关啊，那时间是这样子完成的一部分，时间是属于片刻点，然后他提到这个、每一个次元它是一个时间区嘛，那它是在十二个时间区，我们是在第一个时间区，然后。因为你只要跨过一个时间期，那全部前面那个时间期的所有一切你就知道。那
你说是十二个时间区，
对，
跟我们的跨不一样。
对，
我们的跨就十二，
本来数字都是充满玄机。
对啊。
七天。
那它
大家就等于在不同的在地球上，就是每一个 section 我们就有。小时差别，两个小时差别，
是
同样存在一个空间里，时间就不一样。
对，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其实跟你的老婆也有关系嘛。你老婆只要是十四以上，那你就在物质世界嘛；十四以下，你就在其他次元，你在梦的次元。然后再更低的话，那就穿越到除了梦次元以外的后面的时间区就一直可以穿越下去。那所以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物质，我们的脑袋。当我们是处在十四以下的话，我们就呈现于昏睡状态。那可是昨天的那个小魔老师，他被测量的时候，他是人家在熟睡的时候他是清醒的，他的老婆应该是在熟睡的，换言之他老婆应该是阿瓦波以下嘛，可是他是清醒的，他要提到这一点。那很多修行者的脑波是应该那个脑波是在沉睡状态，可是他是清醒的。那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等于是到上一层。那到上一层的话，在上一层的架构当中，他可以知道这一层的所有的东西啊，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就像那个你刚刚讲那个树叶跟树枝，还有树
叶。对啊，对。对，因为他在上一层，你在下面要演什么，你像上面你在导波式，你怎么不知道？对啊，你只要你要知道什么都可以知道什么啊。所以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嘛，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在各个宗教都被强调嘛。你说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说，哎，亚伯拉罕那他在的时候我就在啊。那其实我们在上一节课在上的时候，赛斯克也是这么说的啊。好，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在创世纪一开始创世的时候都是存在的，对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意识本质我们真的不是很那么了解。所以脑波，当脑波的透度越往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是在别的次元。然后呢，再来就是声音波度越往低走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移动现在的物质的部分。那光线也是一样，光线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穿透紫以外的东西，我们只能说紫移或红移嘛。好，就是星球若以向地球靠近的话叫红移，星球若越离开地球叫紫移。但其实跟你
那底下那位
啊，
越远的时候是红的，越靠近是紫的。我昨天晚上看他那个影片，
是吗？
是，对对，远的地方是红波，近的地方是紫。
紫坡是比较低的坡的。
对，我记得、哦、他昨天他你如果可以去上 BBS 昨天那个节目，
我
讲他是说红坡是越来推的越远，他还在讲说月球哈、哦、有离我们越来越远，一年差不多有一个 inch 哇，二位这样子，
一个 inch 算出来，
很多很多很多这个 physics 非常有意思，
嗯。
那个，
宇宙一直在扩张啊。
宇宙，对，他也在讲，他说没有月缩，还在，他说也没有所谓的大爆炸这种事情，可是他有提到黑洞，就是说很多研究哈、哦，有点超过我们现在这个架构人的能力。
是啊，有一种说法了。 他的说法是说，因为我们在谈第一音，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第一音是说，好像你在玩 game 一样嘛，你不要电脑一打开的话，哎，人在这里，然后你就越往前走，所有的世界就越往里开展嘛，那有点像大爆炸一样。哎呀呀！
你们每一堂课节目都不好，每一堂课的结论就是
吃下去，
我们知道要承认我们知道的太少，甚至我们不知道。
很可惜，好笑是这个，现在这个赛事书就是很局限，比如说像小猫老师那种人，他就说他闭关了。如果说有这样多一点这样子的这个 resource 的话，就会
他你认为他为什么要闭关？
就像卢博那个时候一样，他不觉得很多干扰，
太烦了。
对，他已经超乎一般人能够理解了。
他不觉得有很大意义。
如果他停留在这种帮人家解决问题的话，他自己也不会进步了。他必须要把这个能力，不把它当作是一种能力，然后他继续在发展的话，那他就能够才会有结果嘛。不然的话，
以前真一直在做的事情吗？
是啊是啊，
都一直在帮人家，可是他最后怎么会自己都没办法自救？
那某个角度来看，
看越看越凄惨。
他是想离开这个物质世界啊，他可能不需要的、啊。你观点不太一样。
这个在讲述这些书的时候，赛斯都一直在跟他讲说，鲁伯，我是要一直要帮助你。我的意思就是说，鲁伯赛斯根本有像要支持他，就是说，你如果他如果在这个架构停，因为他的年纪并不大，他如果停留多一点，比如说他可以多活几十年的话，他出来的资料应该会更多。所以我想那时候赛斯是有在给他，就是说一直在给他鼓励啦。可是好像最后看起来没有办法使上力。
因为自己如果觉得不想在这个人世间的话，哈，坦白说他已到其他次元的经验太多次了，他不见得会很喜欢在这里了。
他如果知道他的得来的资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可能
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在上个次元来看根本不算什么啊。你看那些拼死经验的人，像那个安妮塔某加尼，对不对？他说我根本不想回来，你回来活得不是很好吗？他是不想回来啊。那你看那钟卓辉的书，他说我很迟疑，我到底要不要回去？回去的话，一回到肉身，然后就身体会很痛。啊，他并不想回来，并不想活回来这样子。
赛斯
就不要。对，很多人不想活回来啊，因为他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我干嘛要回来这样子？不过我想，就是如果说我们从218节跟219节，我们大概得到一个结论了，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活着，你都是替别人在解题啦，就是你的上一层投射你来投胎的那个人呐，他有一些疑难或者有一些希望能够体验的那个部分，那透过你的生存，然后解掉了他的问题，这样讲意念投射对不对？比如说我有个念想，我投射一个人，那我投射这个人，我当然是希望体验那个经验嘛。那你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当然是替这个人解题，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那既然你是替他解题的，所以这个人会请所有的方式来帮你，只要你的自我是放松的就可以了。他所有的力量全部都会来帮你，为什么？因为一层一层的嘛，就好像我说的从时间一到时间十二后更深，那每一个在各个时间后面的人都会获益嘛。那会获益的话，他比你更在乎你今天的所有的得到的结果，所以因此你的任何事情只要你愿意去做的话，后面的部分一定全力都在帮我们了。我觉得这个信息应该是你念218节219节一个蛮重要的一点， 换言之，就是生命它没有真正的遗憾嘛，也没有真正的需要害怕的东西。那如果生命没有害怕的话，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把害怕拿掉，你到底会怎么做？如果说我心中没有害怕，我会怎么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今天没有罪与罚的概念，我会怎么做这件事情？那换言之，某个角度来看，那如果你没有一个以自我非常强悍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你会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人生的做法上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结果会出现了。你没有害怕，你会怎么做？好，你会选择你喜欢做的事情做啊。
那就看这个人的理念显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宣教师，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可是你说不害怕的话，他也会怎么做？那先看他的理念是什么？他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是要干嘛？有的人认为就是我就在享乐，那你就尽其一切了，他就会尽其一切去享乐。有人觉得我就是要拿着它，那有的人觉得我就是要为人服务，那这个他这个理念怎么来的？
是啊，那这里就变成我们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原始的理念，他有一个原始的理念嘛。好，那所以原始的理念的话，这原始理念基本上它是会相辅相成，它不会有任何的差异的。那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心啊，因为之所以会想说要享受要怎么样，那其实都是比较心出来的啊。那如果说你完完全全按照原始理念的话，不以比较心做比较的话，基本上那些东西都起不来啊。你不会想要去，假如说我今天没有一个希望，把自己撑得很高的自尊心的话，如果你今天没有很强的自尊心的话，你根本不会想要去跟别人争或跟别人斗啊。他讲什么你就听他的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对方能够盖过去？是因为我们的自尊心作祟，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比他强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描述的过多哦，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跟我们的自尊是有关的嘛。那有一个不害怕的心的话，基本至少在一个状态它是比较好，就是那个自尊心的部分它不会那么强悍，因为那个一旦自我放松了以后哈，比较心不见了以后，那绝对不会想说我要享受，因为那个东西变成没有意义的，因为享受本身仍然是一种比较嘛。我觉得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吃，那个比较好穿，那个比较好用，那个比较有钱，那个东西全部都是比较心呢、啊。大家怎么样？
不太听话，就是他每个投射来的人都自我很强，所以就一直产生，一直产生，一直产生。他那一世如果就是很顺服的话，那我们就是听上面来的话，他们就很多事就已经完成了。
问题是来我们一来就开始会比较嘛，一比较就没办法顺服啊。本来是应该都是顺服，天生就是会顺服的。可是因为我们觉得谁的标准比较好嘛，所以就移开自己的位置了。好了，我们看一下820节哈。820节他是提到一个约瑟的梦哈，那他说他眼睛合上的时候，发现另外一只眼睛似乎在几寸之内凝视着他，那这是个男性的眼睛，非常漂亮，而且是金黄色，金黄棕色。然后呢，盖过什么眼球？我鼓励这细微的检视，是因为我停留在一个警戒之下的躺着，所以他是躺着，可是他是保持警戒这样的。那他在描述，他说我清晰的发现这个眼睛是带红的边，黑睫毛，周围是淡棕色。然后在我的视野边缘，我看到 有一点毛茸茸的黑而花亮的毛发所覆盖，比较像原始人，但是对我没有一个先天性的威胁。然后一旦我有意识，我就激烈的以赛斯下面所形容的方式反应。这个不幸的反应发生后很短的时间，我开始后悔，然后我知道我结束的太快，我以为我的反应是正常的，但也很气自己这么激烈。他大概被吓到了，然后他叫喊拍打床褥，然后挥舞双手，吓到了针。那他太太，他吓到了他太太，他责备他自己知道了不够多，未能装出这种有意识的评断。那这个是这件事情的一个起手了哈。然后赛斯对他所看到这个影像做一些评论啊，他说：“首先呢，我们来对层面与常义的讨论。你了解到他们是比你们所能想象的更多重的层面的，意思是说他不在地球上了哈。那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随着时间的本质来讨论，所以这还是在讨论时间哈。那因为这其中的某些部分是以可能发生在你们物质系统里面的几率是相关的。”所以那天下午，在一个意识状态里面，你的注意力游离到了你正常感知场域之外。所以你看哦，我们就算在正常的一个醒时的白天当中，我们的意识还是会游离掉。然后游离到哪里呢？游离到我们正常感知的场域之外，到外星去了哈。你感知到另外一个系统的居民。你的确有了一个相当不平常的接触，最不平常的是你感知到一个个体。我想大家或许都有一些经验，比如说像类似像所谓的鬼压床，有没有？比如说，我觉得我醒过来了，怎么还被压了？那或者是，你就才一睡觉你就像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一睡着了就碰到很多日本人，然后都是日本人家。我说你太快了，你一下就跑到日本去了。那另外一个 Amy 可能知道，一个以前的有一个男生叫 Vincent， 那个 Day and Night 的老板了，那他就提到说，这是他讲的故事了，他说他睡着的话就发现，怎么在一个黑人的家里面的样子，就过两三天，因为他是住在第一层楼，他说原来是第三层楼 的居民啊，他是住在第三层楼，所以他一睡着就跑到第三层楼人家家里面去了。那所以他这个提到就是说他的意识一游离的话，就发现到他到了那个还不是什么日本或者是楼上，他跑到其他星球去了。跑到其他层面去的这样。他那一天下午在一个在一个意识的状态里面，你的注意力游离到你正常感知场域之外，你感知到另一个系统的居民，你的确有了一个不寻常的接触。而这个接触点呢，确实是能以数学式来表达的。物理学家都一直这么讲，所以以后我们该这么做。你一部分的反应，我相信是因为你发觉到这个代表了一个私人的相遇，而离奇的幽灵意识到你，就如你意识到他一样，你看到他，他看到你。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看到对方，可是对方不见得看到我们。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这个 Vincent 的朋友，他一睡着跑到第三楼去人家家庭里面去了，就他看到对方，对方并不见得 看得到他啊，是不是？因为他是梦体啊。但是因为这个比较特殊的点是，你看到对方，而对方也看到你，而对方是外星球的人。那我们把它当作是幽灵看好了。那他说 他问说他对我的反应是怎么样，那赛斯回答说，首先你展示了一个容我这么说非常不幸的反应，你准备攻击一个你不了解的东西，而这个反应阻断的这样的接触，那这个东西我们是能理解的啦。你突然间看到一个人，而这个人你是非常的不熟悉，然后产生恐惧嘛，恐惧就会想要攻击啊。大部分像我们碰到一些野生动物，是其实因为我们起了恐惧，所以才产生对方对我们的攻击嘛。如果说你根本没什么事的，很平和的话，那攻击经常是不太会发生的。好，所以你并会有意的阻断它，但对方的关注被困惑了哈，到某个程度他被惊吓了，然后他退缩了。你的确相当愿意去攻击，正是因为这样的情绪为对方的感受到，而对方完全不知道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好，那现在这个影像距离实像最近的部分是有关眼睛的区域，因为你们是眼睛对望嘛，以及眼睛本身哈，这里有很多可以说的，因为这不是幻想，它的确是从某些物质实像存在于你的参考场域里面的，所以你必须了解短暂的你也有一个实像存在那个个体的参考领域里面，所以这个接触是双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意识游离的时候啪跑到别的地方去，那我们参考到他也参考到我们，这个参考是双向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你这一头的情况，我们知道你并没有特意的瞄准你的注意在那，让你可以截止到那个特定的系统方向，你也一样有可能对准无数这类系统当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这个在此特定的系统的个体却有与你不同的心理组成，它不如你的自我那么强那么能力强力的对焦在那么大的视角里面，它是在描述对方的哈。那我们说过哈，自我有一个相对小且强烈的焦点，你的朋友却有一个更小的特定的场域的焦点，所以这两个一交汇的时候，赛斯的描述是约瑟的焦点是比较强，而对方是比较没有那么强，而且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看的东西视角比较大，而对方看的视角比较远比较小，所以他的普遍感知场域却比你所知的，虽然他比较小，可是他的感知场域是比较大的哈。而他在这个较大的普通场域里面，比起你在相对应的普通感知领域里面有更好的操作跟对焦能力，所以他的解离能力即来说组成他的感知当中较大的部分，而且是比人类的普通解离能力要生动的多。他一开始是在描述两军对仗的时候是怎么样哈，就对方是比较细腻，解离的状态比较生动。那因为他的范围是这么大，你的解离状态因此变得容易与他相异上。不过一旦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里，他就会将他的有意识的注意力完全转向对焦在他感知的事物上。所以他也不以你所知的方式感知到你的物体形式，但他完整的接受到你的情绪的认同及恐惧，而这些都被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所转移跟感知。因此对他来讲，你显示为多种色彩的聚合以及强度激烈的移动。你看我们在对约瑟来看，他是看到一个人的眼睛，对方看到他的是看到多种颜色的聚合跟强烈激烈的移动，然后他能够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恐惧而想要攻击他的。所以我们看一件东西是怎么看的，跟我们自己怎么想的是有关嘛。那他在描述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对方的范围比较大，所以因为他范围比较大，所以约瑟在游离的时候看到他的可能性就变得比较强。可是问题是他只能看到他的眼睛，而对方只看到的是他多种颜色的聚合这样子。 所以这些脉冲是由你的情绪状态之行动所造成的。好，因为为什么会有那些颜色，就是他的情绪所造成。而你，我亲爱的耶稣，你吓跑了他，在你这边则将原来的内在资料转为一种你能或希望能了解的形式。那双眼睛是你所看见的第一个影像。现在尽管我做了这么多的注解，你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应该从中学习，因你以特殊的能力，其他类似的将会是有可能再发生，虽然相同系统或场域即不可能再介入。赛斯跟他讲说，你要学一学啦，不要那么紧张，因为你一下就把对方吓跑了。但是他还是安慰他说，你的反应我是可以理解的啦。以后你还会经常会碰到，但是不会再同一个了。所以让此个体经历的另外原因是，你可以在他身上同时感知到你所言称的你的未来、你的过去跟你的现在。他感知到你的一部分却是被限定在你的现在，而这是他几乎不可能理解的。这个又跟时间有点关系哈。他说那个个体惊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从夜色的身上感知到夜色的未来、过去跟现在，而他感知到的你的一部分却被限定到你的现在。就是赛斯有提到说，他看到鲁伯跟夜色的时候，他是同时看到他所有的状态，可是他必须要把它定在他现在的这一刻。那我想这个情况跟他所碰到这个人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交汇的确以惊人的频率在发生。当你们的系统中的人在睡梦中，他们很少被记得。我们睡梦中也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可是很少被记得。啊，在这里最不寻常的是，这个接触被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的居民所认识到。所以这样的交汇也在醒时发生，但自我并不觉察到他们。所以这一节课的后段，我将会以一些能让你更加注意到其他实相的意见，以及让你有效的在你的系统上面运作的建议。你将此资料转译成其他术语，此一个体外来的本质，你将之转译为动物性的外表。他提到说他是像原始人嘛，因为他觉得他是很单纯的。这不是强调任何低下或者基本的特征，却是你转译此个体异常清澈、单纯、简单、一致的感知方式。因为那感知背后的强度提醒了你在动物上常常看到的力量感嘛，或者始终如一的注意力，那应该是说没有完全没有心机了。他这里提到一件事情，那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说。你说要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实相之外有其他系统之实相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我们很难嘛，外星人要我们相信蛮难的啊。可是事实上我们是经常在碰到外星人，睡觉的时候常常碰到，可是也没有必要只是仰赖以我的说法哦。一旦这个经验被提供，其他人将会觉察到他们自己的经验。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意识的自己是怎么样的被教育跟滋养，因为这些知识成为了潜意识的一部分。那在过去，相同的经验只会存在潜意识里面，而你有其他这样的经验。所以这个议题上我们并不孤单啦，你并没有过你与其他另外一个系统双方面都认知到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也已经内化成了他自己所认识到的。 我不知道，假如我试着向你解释他所记住的次元对你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文字，有些资料对你来讲不会有意义，但是这是一个无法在你们物质宇宙标出坐标的地理位置的系统，这个地点是远在你们太阳系之外，而且还是一个不以物质聚合为形式的存在。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赛斯你讲的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过约瑟在一个出神状态，他碰到的一个人是在太阳系以外啦，他是那个太阳系无法在我们这里能够标出坐标的，所以那某个角度来看空间也不存在嘛。你怎么样去空间旅行到太阳系以外呢？啊，然后碰到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是不以物质形式为主要的存在。所以呢，如果说科学家想要去外星去找一个有人形的、有人的形式的一个星球，你有可能找不到，因为它可能不是以物质聚合体的形式存在。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得到它的影像。但如果你相信赛斯书不是给你糊弄的话，那就变得很好玩了。意思，你的意思一移掉的话，你老婆一移掉的话，你有可能会跑到其他的星球，甚至于不在太阳系之内的。所以它存在你们物质宇宙里，但不是你们的物质宇宙的一部分，也完全不涉及物质。从你的观点，它是一个古老的系统，它拥有我现在称之为倒置时间，那我很愿意为你解释它是什么。所以这里就开始提到倒置时间了。那倒置时间它后面有好几节都在谈倒置时间，但是我是想说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啦，因为这些都蛮深色的东西。你去想我们意识只要稍微失神恍神，我们就可以到倒置时间里面去，我们可以到外太空，到太阳系之外，我们可以碰到其他不以物质形式的人，然后因此你就发现到说人的意识形式它根本就是很自由，它根本就是很自由的，它可以随时游离，随时在不同的情境。但如果你今天不是说碰到一个人，而你是在寻找一个东西的话，那不是也是一样吗？其实也是一样嘛。所以我们刚才那个张大哥有提到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自我拉得越紧的话，那你的创造力就越少。那因为我们是以我们所知道的现状的现我为主要，所以我们会以现状的现我来做创造。但是如果我今天在带着一个修行的话，我今天有一个问题，那我想得到答案的话，那真的是上穷披露下黄泉吗？你这一瞬间的恍神，你就可以到太阳系坐标以外的星球，而且不以物质为取向的世界里面去碰到一个人。所以我说我们是在谈天书嘛。我不晓得啦，这种书如果初入门的人听，你们在讲什么？他谈到一个倒置时间的概念，倒置时间的系统。那其实时间我们在上一节也提到，时间 它只是一个一个片刻点，而它并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它事实上它像一个 球形的，所以它有倒置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些脑部的形成并没有物质化为形体， 接受 sensation 是感知，那么情绪是以色彩方式以及强度直接被感知到，而这与你们的系统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除了所有的系统最终还是相连的。那么倒置时间系统造就了与你的习惯相异的一个经验的序列，是相反的序列，这很难以你所理解的方式去理解它。他说我想打个比喻，它却不是一个完美的比喻，我们以轮回为基础，想象你有过十次的轮回，而这些轮回全都代表了你的存有的一部分，而在物质的系统时间里面的不同时段，活着或者是经验着接受，而存有是知觉到它的十个部分的。不过有意思的，在这个十个人格当中没有一个知觉到其他人格，而这存或者是存有的存在，而十个自我当中的每一个都随顺着自我的意识的联系性的时间旅行。那我们知道潜意识里有更多的知识可以取得，但基本上对自我而言并非如此。现在这个倒置时间的系统里面，个体十是觉知到个体二的经验的，并且个体二也觉知到个体十的经验的，所以这些个体都可以接触到其他的个体的经验，而个体十能够，也可以这么讲，没有混析的回去并且进入其他的个体所经验的经验。这并没有如你们所知的时间界限，这明显是一个完形。个体二的经验集来说，确实持续着的，因为其他的人格的介入而被改变。他解释倒置时间的第一个就是说，原本我们比如说我投胎十个人，那被我投胎，比如说我投胎 Amy， 我投胎庆宁，我投胎 Jenny， 对不对？那 Amy 不知道我，庆宁不知道我，Jenny 也不知道我，这第一个嘛。第二个， Amy 不知道庆宁的所有的经验或想法，哎，人心隔肚皮，好。然后庆宁不知道，Amy 也不知道 Jenny， 所以你们都互相不知道，这是我们正常时间嘛，因为时间必须要结束以后才知道，对不对？倒置时间的话是说， Amy 知道庆宁的所有的一切，庆宁知道 Amy 所有的一切，庆宁也知道我，我也知道 Amy，Amy 也知道我，就因为这已经时间已经经过了嘛，那只是倒回来的，亲爱的赛斯，你在说什么？
这样说倒回来，那表示还是在讲时间有前后次序啊？
有前后次序，它可以倒回来，那就是你可以，你还可以正着用，可以反着用啊，因为它都还没有发生，它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他这里耶瑟的评论是说，这听起来很像赛斯所提到的第二、第三跟第五的内在感官，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感知的那个感官。不好意思啊，第五次我也是我也是第一次啊。
那到底是谁不认识谁，谁认识谁
啊？没有，照我们地球的规则的话，啊，比如说这几个人全部都是我的投胎转世，可是他们互相都不认识了，这是正常的。而且你们也不知道是我投胎的，我呢在你们后面，我都知道你每个人的感觉，比如说张大哥的感觉、Amy 的感觉、庆宁的感觉，你们所有的感觉我都知道，我完全都知道你们怎么想、怎么思考、怎么样的经验，我全部都知道，因为我是穿透你，我是在后面。可是你们不知道我，好。
你所谓穿是在后面还是在上面？
潜意识里面。
潜意识里面是时间是在后面还是你是在空间 ？Dimension 在上面。
在 Dimension 在上面。
哎，
你就是那个 Clouds。
没有，对，应该是218节他所说的那个内容，好。而八姐她所说的内容就是，她好像一层一层的，比如说我叫超灵好了， 那我呢投胎十个人，这十个人的所有一切我全部都知道。
你投胎，
我投胎十个人，
是这个意思吗？
他没有讲这个关系，他
没有。我投胎当 ABCDE， 那这 ABCDE 的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知识、他所有的感觉我都知道，他痛我也知道他痛。我只要专注到他，我就知道他所有的一切。我如果没有专注到，或许我并不知道，可是我可以知道他，因为我穿透他。好，那有一个人是在我后面，那个人是当时投胎我的人，所以他完全知道我，可是我却不知道后面那个人，这样意思的哈。那你们比如说这十个人当中呢，你们都互相不知道了，哦，可能都是对等自己，都是我的投胎。但是呢，你们都不知道，可是我却都知道。
那你后面还有一个？
我后面还有十几个，一层一层的，就像树枝长出大枝长小枝，小枝长细枝，细枝长更细枝，那细枝长叶子，那叶子所有的叶子枝都知道，那所有的枝细枝都知道，所有的细枝大枝都知道，这样子。
所以这其实这里面有个家谱。
对，有个意识家谱，
你是其中一个家谱的一个分支。
对对对，
你后面的人他又是一个家谱。
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搞得那搞不完了。
没有，它是时间区嘛，
全部都大树干分出来的。
对啊，所以才会赛斯说我是，
所以大家都是亚当后代，对不对？
对对
对，这样
就这个意
思。
那你刚刚在提到这个时间倒置的话，这些投胎人，这些互相自己互相知道。
对，他这里书上是这么写的。现在这个倒置时间系统，个体十是知道个体二的经验的。我现在投胎十个人，对不对？那你是知道庆宁的，庆宁是知道 Amy 的，个体十是知道个体二的，而个体二也知道个体十的，因为时间已经都经过了，所以这些个体都可以接触到其他个体的经验，所以个体十能够可以这么说，没有混淆的回去，并且进入任何其他个体的所有的经验。
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就再用刚才第一个比喻，他们彼此都不知道。
那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现在的时间系统，但他现在在解释倒置时间系统这样。
倒置时间系统在什么地方存在呢？
我刚跟你讲在太阳系，
在太阳系之外的系统里面存在。
这样好啊，那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启示的地方？所以就是要有爱就对了。
不是不是，当你的自我放松的时候，你看你的意识不就可以游离到那边吗？当你的自我放松的时候，你要汲取信息是很容易的，因为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被限制嘛。那我们觉得我们被限制到时间一里面的物质世界的某一个人身上，那个是个假象嘛，那个是一个假象。就好像你觉得你是个叶子，然后就当片叶子而已，不是。因为其实透过你跟枝的相连，你可以知道所有其他的枝上面的叶子的所有的经验。那因为约瑟在一个不小心的一个游离状态、恍神状态的话，他就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倒置时间的一个系统。那既然可以知道倒置时间系统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某个角度来看，他可以从当中取得他所要的任何资讯。
然后是要干嘛？
那你要做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啊。
You get what you want。
对啊，比如说我现在，对啊，我现在想要设计一个大楼，那我在大倒置时间里面，我可以取得我要的那个资讯啊 ，information 啊。
所以他还是解释说，就是说时间像一个螺旋顶，像一个球一样。
对。Yeah， 所以他在访神的时候，他就可以立刻跑到一个倒置时间的系统里面去，不是正常系统，是倒置时间系统。而倒置时间系统，他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每个个体互相都是，就是资讯是完全通透的啦， 因为它是倒过来的嘛。
他这个目的也是叫让人类目前这个时间的这个什么系统的人类知道说，所以你是有创造性的，只要你放松，你就很有创造性。
对，你好会归纳。
啊，
对对对。
可是我们主要有 make sense 嘛。
因为我们觉得时间就是一天一天过一天嘛，然后我们觉得好像你拥有的这个生命形式或你的创造就是现在，但事实上，假如说你今天有比较宽阔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自我放松的时候，那其实你跟其他的智慧、跟知识、跟信息，它可以连在一起。那甚至于你也可以知道投射你的到底是谁。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讲到时间性的话，叶子应该可以知道枝，枝可以知道大枝，大枝可以知道根。
对对对。
老师，我们这里有没有实际的例子？有没有哪一个人已经可以知道那个根呢？
实际的例子。我想这个经验要自己去体验了，就算我拿一个实际的例子出来，你们也是认为说啊，这是别人的例子啊，不见得在你身上是有效。不过我觉得你，我叫做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你也许可以试着看看，就是至少你了解到信息不是只有从你身上才有的嘛，对不对？你可以试着看看，既然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同，比如说我。每个人一个人智商100好了，这五个人智商5500嘛，对不对？那50个人就5000嘛，那你要什么知识跟智慧是没有的？
共同共享。
对啊。早期课本来就很难上啊，我在上早期课的时候，我已经跟警告过你们了嘛，我说你要上早期课，早期课是很深色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概念你可以参考了，或者是赛斯的说法是说早期课是让你绞尽脑汁的，你可能我在讲的东他在讲的东西我们不见得会懂，不过因为不懂所以你会去思考它，而因为去思考它所以你会有很多收获。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珍贵的地方了。比如说他在谈时间倒置时间这个部分，我很在我知道这个东西齁，如果你没有真的有兴趣的话，它是很麻烦的事情啦。好了，我们继续好了。他说鲁伯今晚并没有在他最佳的状况里面，这是因为他对你的反应有些不悦，有关耶稣，有关你的车子的事情，不过并没有任何原因使得测验应该被局限在条件良好的时候，因为我们应该要面对多种状况，不过一些真实的资料的确有传过来，因为我有看见，而且那件外套的确是有鉴定性的。他在谈他们的这个实验的部分了，现在无法讨论所有我想讨论的，那这节可能会太晚了。鲁伯感觉到的是有一些道理，当你允许纷扰来烦恼你，那么你就变得过度的专注在自我的时间里，而封住了那些对你有利的能力。当然假装不受干扰是没有用的，我说的是尽你所能的慢慢学着不去阻挡你对他们的反应，而失去你对他们的本质。哇，这个还蛮长的，他讲了其他事情了。我想我们活到这么老哈，也没有真正有一个这样的概念给我们，就是时间还有倒置时间的。我想应该你没听过吧？啊，那或者是他提到的这个 二一八节提到这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潜意识里面，我们住的是一层一层，一直到最后最原始的一切万有或叫上帝也没关系，它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你说神在我们心中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它是其来有自，它是真的是在你心中的，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层次的关系，它 你在它的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它是非常非常小的部分啦。所以你真的要祷告的话，你要很用力的祷告，他才听得见的。因为他是在后面没有错，但他没有真的关，没有那么样的关心的，因为他是有一层一层的嘛。按照二一八节的意思是，当你在十二层，对不对？我要知道第一层，我当然可以全部都知道，可是要怎样？我要透过第十一层、第十层、第九层、第八层、第七层，我要一直穿透他们，去了解他们，穿透感觉到他们以后，最后才穿透到最后一层。就好像你的最外面的皮肤一样嘛，啊，但是某个角度来看，这样告诉我们的一个意向是说，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任何的知识跟智慧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往内说嘛。那往内说，我们今天谈到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你的频率一往下跌的话，啊，比如说你的脑波一往下跌的话，那么它就会继续，它就自然的往上一层去搜寻。那所以静坐啊，或者是让自己心安呢，啊，或者是假如说你去教会礼拜啊，这些东西让你觉得比较心安的话，那个都是有帮助的，那个会让你的心能够安，然后让你的频率能够往下移，那这样的话你接触到内在信息的机会是更大的，然后对一些意象啊，或者是一些知性的启得或者灵感的启得，它其实会比较容易一点。啊，因为我刚从瑞士回来，然后这几天又也生病嘛，哈，啊，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那大概我能知道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啊，那这219跟220本身，我觉得是有些东西可以再探讨的。
放松就好。
对啊，放松就好。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有一点点时间。赛斯最主要并不是说他字或怎么样难懂，而是说他讲的概念跟我们真正所知道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而且 totally 不一样。
后置时间跟那个 time machine 什么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time machine 它主要，我想 time machine 我觉得啦，移动时间大概有很大概有三四种方法嘛，哈。第一个方法就是你的意识的波或者是速度的波大于光速，因为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是，任何东西只要大于光速的话，它就开始移动时间了。但是问题是，当它速度大于光速的话，它的质量就变成无穷大，好，所以这就是它必须要克服的地方，这是一个。但这个应该不是 time machine 它所制作的原理。那第二个制作原理应该是所谓的虫洞。虫洞就有一点像黑洞跟白洞之间的一个通道嘛，那它基本上它是类似像崩塌的原理，它并不在于它不在坐标里面，它是好像从深度当中直接从另外一个点出来这样子。那至于怎么样，因为我不是物理学家，所以我不知道啦，但是我知道他们在谈到这个时空转移的话，大部分都是谈
所谓的虫洞啊，就是从那个
哪一个虫？丛林的虫。
毛毛虫的虫，
毛毛虫
啊，窝毛，就是那个虫洞。
为什么你会叫它去叫它虫洞？没有白洞、黑洞、虫洞。
它就三个洞嘛，黑洞、白洞、虫洞这三个洞，那这是物理学家他们说的。那为什么叫虫洞？我觉得这个当然就需要再仔细去研究他们讲的一个主要道理是什么。但是虫洞的意思是，好像就像。今天所提到的就是你在恍神状态的话，它并不是意识的速度快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个就是所谓的类似像虫洞原理的。你看那个台大校长李世成他们在做的实验，比如说他从某个星座，那个星座按照速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可能是几百光年才会到的，可是他也是一瞬间就来啊，就立刻到的。所以那个东西应该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另外一个东西了。
那如果是那个预知的梦啊，比如说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今天发生了，那个算是倒置时间吗？
那是预知啊，那应该不是倒置时间。
不是，就是你时间还没发生，本来这样子，如果时间有顺序，那它就先知道了，不是吗？
你要这样讲当然也可以，不过他讲到的倒置时间是说他讲的是一个整体的，比如说应该是比如说我投胎十个人，这十个人互相都不知道嘛，他也不知道我，可是因为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他们互相都知道。
对啊，那你那是比较大范围的，我现在就讲最近的范围，我先理解这一点以后，我就你可以倒远一点。
那你要这样讲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时间既然是同时存在的，好、哦、那所以那你现在去经验到什么？我应该很早以前我就经验到好像十年后的我的样子，那在十年后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时间倒置应该是可能的嘛，因为时间是这样流过去对不对，那回过头来也是一样嘛呀，就从后面回过头来嘛，那后面回过头来，当然就是如他所说的，那互相都知道嘛。那个不是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富兰克林的奇幻之旅》是不是？他是出生是90岁开始出生的嘛，然后会变成对啊70、60、50年轻，然后对婴儿然后死掉这样的。对，他认为这个就是片刻点，就是强度啊，就是就是一种能量啊，对啊。研究这个早期课是有点辛苦啊，那连翻译的人也很辛苦啊。
所以这个跟《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差不多。
在讲能量，没有什么、啊、不是意识，意识思想，意识就是能量，然后能量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什么过去心不可得，是这样解释吗？我想那个是不同的东西啦，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你现在觉得我的现在的心怎样，我的心态怎样的话，那。都已经过去了嘛，它不是过去，未来当然是不可得嘛，那现在还是不可得，因为现在当你想到的时候它又过去了。
对，这个是一层意识，对。我觉得能量就像我们在用电哈，就你要用它插上去就有电了哈，它电没有什么过去的电、现在的电、未来的电，反正你用就有这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电台是有电，你现在花的电没有立刻用的话，它没有办法保留的、啊。
Battery
可以保留，对。
发明了 battery。
对，它可以用 battery 保留，但是如果你是花电在用电的话，它没有办法保留啊。 不能说我今天白天花的电脑晚上再用。
我主要在想那个电没有过去的电是什么，就像一滩一个海洋，没有反正就混在一起，然后哪有这一段就是这个哈，嗯。上游、中游、下游，其实都是一滩水。
你这样讲，我觉得蛮好的啦。因为其实意识就是一个海洋，哈、哦，那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简单的讲，啊、哦，那任何一个自我，它只不过是从大海里面跳开出来的浪花。我们以前哦，我自己啊、哦、很伟大，你看我很亮，但是不管你怎么跳，哈、哦，那个仍然是在整个意识大海里面的，对啊。那一样的情况，当你要想要知道任何事情，其实你也不需要怎么样，因为你要的东西其实自然而然的话都帮你安排好的。
其实你说有一天这么艰深难懂的，你说的啦，艰深难懂是在解释这个海洋跟浪花，
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懂他在真正他想要描述的是什么、哦、比如说倒置时间，或者是他说的时间期，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们一般概念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啊、像我现在所提到的，像218节所提到这个部分的话，那么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再去想，就是说，其实我今天所要过的人生，根本就是我的这样讲，就是好像一个农夫在种水果哈、哦，他要摘这个水果，所以他种这个水果，所以。你的一生其实都被呵护着的，你根本就被呵护着。你今天所思所想，你只要自我放松一点，不要一直想要去更正的话，其实你的内在一直在呵护着你，因为你的内在它是在一个非物质实相的一个你说的半空中，它看的所有的事情都看得清楚，甚至于未来怎么样它都清楚了。那你要的什么东西，它一定跟你准备的好好的，所以你才可以经验那些事情。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个生命的信心才能真正的建立了。如果说以时间期啊，一二三四到十二或更深的时间期来讲的话，那么每个时间期，我今天所经过的任何事情，所有的人，所有的时间期的人都经验到了，而且他们都知道了我的感觉，我的情绪，我的爱恨情仇。那这样的话，那你觉得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其实它都是珍贵的啊。它都珍贵无比的，而且你也不需要有任何害怕。那我们现在所担心的事情，就是一直希望在我的物质生命当中能够取得更好的位置，更有钱，或更活的时间更长更健康。其实那个东西反而都没有必要的，因为真正在决定你生与死的部分，完全是在于后面嘛。以时间期来讲的话，是这棵树之所以会栽种，是因为后面农夫在栽种嘛。那什么时候不要这棵树，也是后面农夫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好多的部分，它其实根本就不控制在我们自己啊。还有我们很多的部分，并不控制在我们所碰到的因应的事件里面。我们今天出去会不会碰到什么事，什么好事或什么坏事，我们真的不知道，对吗？那如果说当我们有这个时间期的概念的时候，或倒置时间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至少对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我活得蛮自在的，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也不是我的事嘛。后面有多少层的事情呢、啊？对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活得会比较愉快一点吧。对啊。然后你如果想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只要想做就好了，因为很多信息会跟着来，或很多的资源会跟着进来，这样子。那也没有什么好懊恼的，因为不管经过什么事情，都是内在的安排啊。
这里面完全没有自己乱来的部分。
乱来。
就说你的农夫要这样栽种，那有没有任何事情是自己的这个固执己见，硬是去自己走出来？
那如果乱来的话，基本上就是自我很强嘛。那你一直想要把自己搬到另外一个庇护， 那你想把自己搬到另外一个部分的话，一定是你产生一个非自己的一个理想自己的存在，比如说我应该要是怎样的一个人，那已经离开了你的原来的位置。那如果说你一直在你自己的位置，你如果对生命一直有一直在你的位置上的话，你根本不会形成一个理想的自己那个东西出来。那如果没有一个理想自己那个东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乱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我如果根据我生命的导向的话，因为你怎么想、怎么思维或怎么样的一个内在的个性跟脾气，它其实其来有致的，它并不是随便乱来的。那如果我的内心里面随时都是在归零状态的话，我自然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会做一个乱来的事情。你乱不来的。我觉得他在讲的是一个多次元观啦，你真的不是一个你单次元的部分。因为对现在的人来讲的话，你要跟他讲是多次元的话，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真的接受了。他或许听过啊，听过说啊什么 three dimension five dimension 什么 dimension， 可是那个东西到底在整个人生当中的意义是什么的话，哈，恐怕是没有几个人真的能够了解或知道是什么了。对啊，你路上碰到100个人，问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多次元人生，他说你在说什么是不是？对啊。但是多次元这个概念其实是很重要，因为多次元的意思是说，你今天的身体的操作的情况，它不是你自己在操作的。就算你今天碰到了严重病毒，别人会死掉，你不会死掉。为什么？因为病毒不会对你真的伤害，而真正要你生病或要你怎么样的话，根本就是你的内在自己，是你的上一层的自己，不是事情在物质界是怎么样，不是那个东西，不是病毒，也不是什么遭遇的问题，因为遭遇的问题的安排是内在的安排。所以这多次元的概念在实际上应用的话，它会是非常广泛的。好，那生与死也是内在的部分，灵感与火、创造力各方面应该都涉及到多次元的部分的。那以这样来讲的话，那么能够安心的生活，然后让自己的频率能够随时保持在比较低的状态，所谓的定静安立的，那反而是变得很重要的了。我想我们就先这样子，然后休息一下，上个洗手间吧。